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荣耀回归。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处的社会，我们的世代已经是这么样的混乱，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有这么多的青少年青年人，甚至于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去到常春藤学院的这些孩子，他们仿佛被洗脑一样，连我们认为最简单的基本的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常识，对他们来说似乎他们都看不见。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父亲可以回归，同意吗？所以我们阿们吗？ OK， 所以我今天呢，我们要用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在第五章17到19节，我要用这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读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出于神，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说我们的世代这么黑暗，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能够让父亲们能够荣耀回归呢？所以今天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些的秘诀。第一件事情，他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跟我说就是，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而且有新造的样式。他这个是什么意思？新造是一个 new creation， 而新造的样式意味着我们旧有的思想的模式还有我们的眼光会被改变。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这些思维跟眼光被改变之后，它就会带来新的行为的模式。但是你要了解到一件事，在这句话里面它有一个条件，叫做在基督里。一个人信主受洗，他不见得一直都在基督里，可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随时随地与这位天父对齐的人，他一定是新造的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经历一个生命的改变，甚至于我们要带来行为的改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与天父的心来对齐。但是他讲到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很多人对这句话有一些迷思。其实当我们说旧事已过，它并不等于忘记，意思就是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的原生家庭也好，你的婆家也好，你过去在学校里面的经历，这些负面的经历在基督的里面已经成为旧事了。这些旧事不代表你都忘记了，意思就是说你还记得，但是你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跟新的思维可以看待你的人生遭遇。阿们吗？这如果你们有看过我最近出的那本新书，真的有人看了以后就跟我说，牧师真的太戏剧化了，真的是八点档。对，你可以让你的人生持续在八点档继续狗血，还是你要让你的狗血的人生被耶稣基督改写变成祝福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过去在我不信主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我的父母亲对不起我。当我信耶稣了，在基督的里面，我的眼光被改变，我的思维被改变，我就发现是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一个现代的简单式。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在基督里，但是他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基督的里面。告诉你旁边的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面跟基督对齐的时候，他就会启动一个叫做悔改模式。因为在我们的旧有思维的里面，我们是跟着这世界走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思维的方式。所以当一件事情临到，当一个痛苦临到，当挑战临到，当冲击临到，当委屈批评论断临到你的时候， 因为你在基督里。你在第一时间你可能觉得很受伤，但是在第二个时间里，当你的心思意念回转向基督的时候，你会有全新的思维。我们就可以悔改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把我过去所有的这些苦毒、恼恨、不饶恕全部都能拿走。所以意思就是，当我们保持在一个基督里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如果你常常看谁，你就会越来越像那个人。阿们吗？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哇，你们真的有夫妻脸？因为住在一起嘛，常常在一起。有人跟我说，我跟方达很有夫妻脸。我在想，他眼睛那么大，我眼睛也没有很小，我们怎么会很像？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的气质就很像。所以同样的，你如果经常注视这位神，他是我们的天父，就有一个父亲的心会在你的里面，而不是我们只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剩下的六天被打回原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人很慷慨，但是在教会以外我们却对人非常的苛刻。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回复到原先的制高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为父为母的我们要荣耀回归，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基督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跟神对齐，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我们有新的思维跟信念系统，我们有基督新生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今天你的朋友很久没看到你了，他看到你以后他说，哇，这么多年哦，你都没有变耶，你真的应该要感觉到很伤心是吗？好，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姐妹，你知道她在来到真道没有两三年的时间，她周遭所有的朋友说，哇，你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好，变了一个人了。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吗？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化而更新啊。阿们，我们的生命要变化而更新啊。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荣耀回归？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领受和好的职分。跟我说，和好的职分。你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与人和好。但是在我们与人和好之前，我们先要来与神和好。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一切都是出于神， All this is from God。那这个神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借的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借着基督使我们与谁和好？与谁和好？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件事情就什么？又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一个和好的职分，因为他的名字叫做 The Prince of Peace， 他的名字叫做 Shalom， 叫做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什么叫做与神和好？如果你讲的话不算数， 你吩咐的命令我不听，那叫和好吗？那不叫。与神和好意思就是，神啊，我要以你为我生命的中心，让你的话能够成为我生命的粮，让我每一天可以活在你的光中。所以当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讲他最近灵性不好，他最近跟谁吵架，我第一个就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好吗？我真的做协谈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问耶，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换小组？在这小组里面我看谁就看不顺眼，我看谁就看不上，我跟谁在吵架，跟谁吵架，或跟谁不这个跟谁过不去。我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最近跟上帝的关系好吗？如果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好，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若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样去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那是一个根基啊。我们今天永远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去爱什么人，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先要悔改啊，先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与天父对齐。神啊，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 我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在教育儿女，我真的就有这样的经历。我的孩子，他跟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再去多打一个耳洞？我说不要再多打耳洞，为什么呢？你才读高中，那时候还在读高中。他说因为你有两个耳洞。哎，你知道吗？孩子一跟你讲这话，因为你也这样子，那就完蛋了。我说我那是读高中，我是读大学的时候，跟我的好朋友哇逛街，我们就一人就多打一个耳洞。他说那为什么我不能多打耳洞？我就说那你就这个等到你读大学的时候你再决定嘛。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在我们服事结束了以后，我突然发现他多去打了耳洞。你知道那时候我突然就血压上升，然后呢火冒金星。你知道在那时候我真火大，为什么？我在想你不顺服啊。我是一个传道人，你知道对我来讲顺服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很顺服神。我怎么真的很想要骂他，真的很想要责备他。结果后来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先来问神，你知道在基督里我先悔改，我就问主说，主啊，你怎么看待我的孩子又跑去打耳洞这件事情？你知道神马上就告诉我说，按着他的本相来爱他。哇，突然之间本来气到这边，然后就一下子就降下来了。那天我回到那个接待家庭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坐到房间里面，在那边等着我骂他。他说你有话要跟我讲？我说我没有话要跟你讲。他说有 ，Yes you do。然后我说我没有话要跟你讲 ，I'm okay。他说我知道 ，You wanna say something？ 你想要说什么？后来呢，我就说好，我就告诉你，我刚刚真的很生气，看到你不听话又跑去多打了耳洞。然后呢，他说 ，So。然后呢，读高中了哈，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说，那但是我就问神，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回答你了吗？我说他回答了。他说神跟你说什么？他说要按着你的本相来爱你。后来你知道我的孩子就哭了，他告诉我，妈妈，你知道我有多困难吗？在学校，大家放假的时候都出国去玩，我是卡在这里的 ，I'm stuck here。我要离开美国，离开我的朋友，离开我什么？他就开始哭。那天我给他一个拥抱，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和好的职分，是我们必须要先来跟我们的神来和好。所以透过这样和好的职分，我们就可以把平安带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中间。我真的要跟弟兄姐妹说，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天国的代表。不论你是已婚未婚的，你知道你跟你的岳父岳母，你跟你的公公婆婆，跟你的原生家庭，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和好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小时候我们在我小时候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小人物狂想曲，有没有？呼啦啦嘎嘎嘎呼啦啦，你不是那个年代哈、哦？你知道他那两个人就在对话，很有意思、哦、那个陶大伟跟孙悦，那陶大伟这个陶大伟就说，哎呀，说哎呀，你知道我结婚到现在，哎呀，我的岳母只有来过我们家两次。他说哇，这么厉害。结果孙悦就说，我结婚到现在，我的岳母只来过一次。然后陶大伟就他说，哎呀，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孙悦就把头低下来说，他只来了一次，到现在都还没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职分。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父亲先要回归。今天我要邀请到我们的小组长熊哥来跟我们来分享父亲要怎么样回归。来，我们欢迎熊哥。
感谢主，今天好像上台的都会来报年龄哦，所以我今天跟你说，我绝对不是十七岁。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十七岁？因为我的手上没有手机，我是拿大字报读，你就知道我绝对不是十七岁。所以，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坚尼区小组的小组长，我叫 Ken， 大家叫我熊哥。所以我们这周的为父起义的进度是十一跟十二章，在里面 Chris Volodin 讲到他自己是在父亲缺席的家庭中长大，一直到后来他自己如何被翻转的这个过程。当我在读这十一十二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我自己就是在一个没有父亲陪伴的过程中长大，所以我很能体会他的过程跟感受。所以我十二岁跟着父母亲来美国，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小留学生， 结果我后来才发现，我父母亲在台湾因为生意失败，所以才会带我来到美国。所以一年后，家里因为经济跟财务的压力下，我父亲决定回台湾处理债务的问题。我母亲在妹妹的怂恿下决定跟父亲离婚，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看着父亲那天晚上搭上计程车去飞机回台湾，那一天晚上我自己就知道，我父亲结束了在我生命中陪伴我长大的日子。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变得很没有安全感，我对权柄也非常的不信任跟抗拒。箴言书上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在那些日子里，我找到了一群跟我一样的小孩，就是也是没有父亲在家中的孩子，我们结朋结党。记得在书上他有讲到说，有在 Chris Fowler 书上说，有年轻的大象在大草原上胡作非为，你记得吗？我就是那群大象，我在我的生命中也跟那群没有父亲的孩子胡作非为，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没有人跟我说。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放弃我跟我的家庭。我19岁那年，我父亲突然来美国看我，然后呢，他很高兴地跟我说，他信主了，他委身在台湾的一家教会，然后呢，他的生命被翻转，然后呢，他从他的行李里面拿出了一本圣经给我，跟我说，我希望你能信主，我希望你能受洗成为基督徒。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我父亲没有任何的资格跟我讲任何的东西，尤其在叫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为他没有在我的生命中。所以他来看我5天，我跟他整整吵了5天，一直到他上飞机为止。然后他在上飞机前看着我跟我说，他说，你印象里的那个我是以前的我，但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我重生了，我已经不再是我以前的那个我，我希望你能给我跟神一个机会。所以我后来就想了很久，你知道，虽然我拒绝他的权柄，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很希望跟父亲连接，毕竟我是他的孩子。所以后来我决定顺服，我顺服他对我的建议。我在大学找到了那时的青年团契，我认识了一群很渴望神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读经。3年后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我的翻转，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去的那间教会就是台北灵粮堂。对，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生命的翻转全部都是从我父亲拿那本圣经给我的那一天开始，你知道。所以那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要让你知道说，孩子在家中要健康的成长，我们都知道父母亲的教导跟影响是不可缺乏的，但是父亲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母亲的影响不重要，母亲的慈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取代的，但是父亲的影响力在家中，他决定了你的孩子能不能在他的生命中走进他的命定，这个是父亲带下的影响。在8月的时候，我们在天国亲子教育课程中，我们提到父亲在家中的使命，所以我们讲到了说，父亲在家中他有供应家中需求的使命，还有保护家人的责任。所以 Chris Fullerton 书上也讲到说，当父亲把爱带回家中，母亲就能把爱变成一个温暖的家，对不对？记不记得他讲到说，父亲假如会赞美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就能把这个赞美变成美丽的歌声，记不记得？ Right. 那父亲也是一个保护者，所以当你的孩子在外面受委屈的时候，你的孩子看你，他就觉得你是个会为他伸张正义的超人，是不是？ Right. 但是当你的孩子在家中不听妈妈的话放肆的时候，你父亲也是要拿起你管教的权柄去管教你的孩子，是不是？ Right. 父亲还有一个隐藏的角色，就是他在家中必须要去示范 如何做一个先生跟男人，因为这个示范是不能用嘴巴讲的，必须要用行动去示范出来。生命记上5:29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当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当孩子看到一个父亲示范出一个先生如何去尊重他的妻子和用圣经去面对这来自世界的挑战，孩子才知道长大后他如何用同样的价值观去面对异性跟婚姻，和在他的社会中如何与他人相处。我们在课堂中也讲到，孩子在家中要健康的成长，他必须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就是孩子必须感受到他是被爱的，他是被接受的，而且他对这个家有归属感。而这个三个因素是必须父亲去刻意经营才能带下的影响。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所以父亲们，我问你，你是否知道怎么样子去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才能感受到你的爱？你知不知道你孩子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知道吗？在耶利米书31:3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只有在你了解你孩子是怎么样子能感受到爱的方式去对待他，他才能感受到你的爱。所以你父亲永远必须了解我要怎么去爱我的孩子，而不是用一个惯性的思维去做这件事情。而不论你的孩子是用什么样的爱的语言，你知道父亲的拥抱永远是孩子心中安全感的来源、right? 所以 我建议在座的父亲们，你有机会回去多抱抱你的孩子，因为当你拥抱孩子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安全感跟温暖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第二个是孩子在家中必须感受到被接受。什么叫做被接受？就他知道说，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家都会接受我，他就会对这个家有安全感，当他知道说这个家是接受他的。这个是在父亲跟孩子的互动中，尤其是在管教的时候所带下的影响。父亲必须让孩子知道说，你的犯错是一时的，但是父母亲是永远爱你的。当你有正确的管教的时候，你才能建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是吗？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必须去拥抱你的孩子，让他在管教后感觉到你的爱、right? 在出埃及记34:6，耶和华他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所以我们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神的代表。所以当你今天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你要建立神的样式在孩子的心中，让他知道说，虽然他被受管教，但在这个家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记得你要去抱他，你要用笑脸去面对你的孩子，你不能板着脸 来跟他保持跟他的亲密关系。第三，就是孩子对家必须有归属感。什么叫归属感？就是孩子知道说这个家是有他的地方的、而且父亲认同他是这家里的一员，他也知道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所以归属感是必须被建立的。所以刚刚钟姐有提到你要让你的孩子去帮忙你做家务，因为当孩子做家务的时候，他的情感会投资在这个家中，他就会感受到，哎，我有 take care 家里，我是家里的份子。另外一个方式是，当你在跟全家吃饭的时候，你要等全家一起做齐了才能开动。为什么？因为全家一起开动表示这个家是一体的。所以家的归属感是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所来建立的。我们在课堂中讲到说，在孩子小的时候，父亲要用权柄去引导他；孩子大的时候，你要用关系去影响他。而关系的影响就是生命的见证，因为当你愿意分享你生命中的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候在你家中彰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9说到，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所以当孩子看到父亲在他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看到了神在他父亲上面给他的能力跟恩典，他学会了，所以他对神更有盼望跟信心。第二个是当他看到了父亲的挣扎，他对父亲的努力更能有同理心，他拉近了你跟孩子中间的感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今年暑假我有机会带着孩子去大熊湖露营，我们四天三夜 的旅程，晚上我就设了灵火，然后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孩子讲圣经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正好讲到命定，我就解释给孩子说什么叫命定。我跟孩子说，我说命定就是在神国里面你能发挥你最大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社会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自己找到这个命定，我们也必须愿意自己来让神来锻炼我们，我们才能走进这个命定，所以它是需要花时间花努力的。我大儿子因为他的眼睛能看见灵界的东西，所以晚上对黑暗他是有恐惧的。我之前不管怎么去鼓励他教导他，用任何方式去想着去让他能去面对他，但他都晚上还是会觉得害怕，所以常常晚上他会来找我去找他去跟他去上厕所，所以我们常常晚上会去一起有这种帮顶的时间，被吵醒然后就陪他上厕所，你知道。所以当我讲到命定的时候，我大儿子就跟我讲到说，呀，我还是会对晚上黑暗有恐惧，因为眼睛的关系。我在那个时候突然我觉得圣灵感动我，他让我分享我在教会服事中的挣扎。我就跟他说，我之前在教会的服事中我觉得精疲力竭，我向神抱怨，我向我的区长跟中介抱怨我要放弃我的服事，但是感谢主，神安慰我，他让我看到我在属灵的巨人他们是怎么样子面对他们生命中的艰难，然后还愿意继续跟随主耶稣做他们的服事。他们的示范给了我盼望，所以能让我继续走下去。我跟孩子说，不是因为我有能力，而是当我把我的软弱放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就临到我身上。因为这个恩典我没有放弃，我能走下去，因为我知道这个恩典没有离开我。所以我跟我儿子说，我鼓励他，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要去跟神去沟通，你要把你的软弱就像我一样放到神面前，让神的恩典临到你。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相信神在我们家中有做很大的工，因为当我回到家后，我就发现我的儿子他能独立的去面对黑暗跟恐惧，他晚上不再来找我带他去上厕所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父亲们，我鼓励你拿起神给你们的权柄，发挥在你家中的影响力。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必须刻意的去经营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才能长大。而这个世界会用扭曲的价值观跟事物去搅扰你，去搅扰你的婚姻，去搅扰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所以你要站起来，你要用你的力量去征战，去保护你的家庭，你的婚姻跟孩子的关系，给予他圣经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天国是要暴力进入的，就是你要花力量你才能走进天国里面。而这场仗是永远值得你跟我去付出的。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们，你的孩子有一天也要像你一样为他的家庭去征战， right? 所以你要为他铺路， right? 你要让他看到你是怎么借着神的能力跟恩典去打赢这场战的。所以当他的时间到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打这场仗。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只有当他前面有示范，他才知道我的婚姻是有希望的，我的婚姻这条路是通的。为什么？因为在我年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打过这场仗，他打赢了，我看到了，是艰难的，但是凭着神的恩典有盼望。你听得到吗？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在座的父亲们，你假如真的爱你的孩子，你要站起来，你要在他这个时候用你的生命去为他征战。所以当他在未来的时候，当他困苦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记得我的父亲曾经为我打过，我的父亲用他自己生命的光照亮我未来的路，他会纪念你。所以你要站起来，你要为他把守他生命的命定。所以你愿意的话，我鼓励你，你今天回到家，你将拿起你的权柄，你要在你家中实行神的话语，遵守神的道，所以你的孩子才能在他的路上能遵守神的教导，他一生都不会离开他的道路。你听得到吗，父亲们？听得到吗？听到跟我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
哈利路亚！哇，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陪伴熊哥跟熊嫂，真的走过一个比较艰难的路，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让他们反败为胜。我真的在牧会的经历的当中，我看到许多我们在生命当中曾经走过坎坷的道路，曾经好像被仇敌掠夺的、被攻击的。今天我就要告诉你，神正是要在那一个地方来使用你，你要夺回你的产业。正如熊哥他跟我们分享的，他从12岁他就没有父亲在身边，他没有一个榜样。但是我们也看到，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性格里面确实有一些因为没有父亲所带来的缺陷。但是今天我看到他过去这几年他走过的路，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更健康，一天比一天更荣耀。他甚至于可以起来，可以成为我们亲子班的老师。 Can you believe it?你知道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你永远不要再说我的原生家庭怎样，我的公公婆婆怎样，我的岳父岳母怎样，我的老师怎样。你可以把所有的过犯归咎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告诉你，你永远都不会成长。当你只有真实的起来面对，允许神的医治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能够反败为胜。Amen。 最后一点很快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不但在家庭里面父亲要回归，在教会的里面父亲也要荣耀回归。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保罗说，师父虽有很多，但是父亲的却不多。师父有10000，但是父亲的却不多。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要成为属灵的父亲，我们要成为属灵的母亲。因为奴仆不能够释放奴仆，囚犯也不能够让囚犯得自由，是唯有父亲的爱才能够吸引孩子回家。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为什么要拥抱天国文化？因为我真的是看到信主40多年，我看到教会处心积虑的想要传福音，想要把浪子带回来，但是结果这个浪子回来了以后，却是教会这些宗教的灵、律法的灵，这些框架把这些浪子变成了大儿子。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当我们不明白天父的爱，我们很容易用刑罚、用律法我们来责备。最近我有机会跟两个人，我都在讲到什么是上帝的公义。我们都觉得上帝的公义是跟刑罚画上等号，但事实上神的公义是跟救赎画上等号。所以神的公义，他的至终的目标是为了要救赎啊，他的至终目标不是为了要刑罚呀。当耶稣回到提比利亚海边，他去寻找彼得，你知道彼得在那个时候是又懊悔又羞愧，又觉得我自己怎么会背叛耶稣。但你知道当耶稣到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他第一个问的问题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是，你们有没有打到鱼啊？因为彼得跟这些人就在海上，在船上，耶稣说，你们有没有打到鱼？然后那些人就回答说，没有，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哇，听起来很熟悉啊，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有吗？有吗？所以彼得就认出耶稣来了。 他当他听到他们去做的时候，打到了很多鱼，彼得认出了耶稣。他做一件什么事情？那真的是彼得会做的事情。他穿上了一件衣服，跳到那个水里头游向耶稣。我在想，都是游泳，都是要脱衣服的，干嘛穿衣服啊？真的，大家好好的想想这问题。他穿上了衣服，跳到海里头去，然后就游向耶稣。然后耶稣在做什么？各位，你知道耶稣没有说，彼得，你居然公开不承认我，你现在我要你公开跟我道歉认罪。他有吗？他没有。耶稣在做什么？我烤饼跟烤鱼给你们吃，因为唯有爱才能够叫人悔改。当他们吃饱了喝足了，然后耶稣就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用的第一个爱，耶稣用的是 agape 的爱，是神无条件的爱。第二次再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还是用 agape？ 你 agape 我吗？那彼得说，啊，你知道彼得的回答都是，我以朋友的爱来爱你，我 filio 你。到了第三次，耶稣再问彼得，彼得，他再问第三次，在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的里面，耶稣换了一个词。他原先是用神的爱说，彼得，你 agape 我吗？你用神的爱爱我吗？到了第三次，他说，你 filio 我吗？你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彼得就忧愁了。彼得为什么要忧愁呢？你想想看，这位至高的神，他愿意降卑，父亲的心先来转向儿女。我 filio， 你 filio 我吗？然后彼得很忧愁，他说，你知道我是 filio 你的。你知道一个真实的悔改是在那一刻发生，不是在公众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把神的公义都想错了。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神正在问，有许多的浪子回来，有许多不信主的，有许多人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你知道，当我问弟兄姐妹，你为什么选择在真道灵粮堂，他们说他们来到真道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在这个地方大家活得很真实。你可以哭，你可以笑，你可以真实的做自己，还感觉到被爱被接纳。你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当中，神说，谁愿意为我成为那为父为母的，来张开你的双臂去欢迎那些软弱的，去拥抱那些在最终的，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们去墨西哥，我们去扶持这些游民，我们没有问他说，你信耶稣吗？你信了我才爱你。没有，我们就是扶持他们。当我们去拥抱他们，他们全身脏兮兮的，他们就哭了。他们感觉到神的爱触摸到他们。我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教会。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他在问，谁愿意为我能够成为那为父为母的。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天国的女权宣言。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浪子回家的天国模式。第一，就是我们要营造一个安全不定罪的属灵环境和氛围。在你的家中，在教会，在小组，我们需要去营造一个安全不定罪的属灵环境跟氛围。第二，就是我们要在爱里全然地接纳他们的本相，并且谦卑地服侍他们。第三，就是我们要帮助他们跟天父的爱来接轨，而你我就是天父爱的代言人跟指路标。今天神在问，在我的教会当中，有谁你愿意成为那为父为母的，张开双臂去拥抱那孤单的、软弱的、需要帮助的、在最终的、感觉到沮丧的、失望的。甚至于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爸爸妈妈们，你有机会可以去拥抱我们的这群青少年，对他们说， You are so good， 我今天听你们的见证我好感动， I'm so proud of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寻宝猎人。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生命加持，告诉他说，这样我真的好以你为荣，我好欣赏你的敬拜，每一次你的敬拜就让我感觉到好深，我就感觉到你好爱耶稣。当我们看到那些慷慨给予的人，所以我每一次都看到你都在为那些生病的人煮鸡汤，我真的好感动，你好有爱心。让我们来学习给予付出，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呈现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而我们每一位都是被上帝呼召再来的以利亚，所以让世人可以看见我们天父的模样。